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个礼拜访问越南，世界两大经济体竞相争取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对越南的投资蓬勃发展，同时美国对越南的贸易亦都放缓。拜登总统今年9月份访问过越南，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一起宣布两国达成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同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处于同一水平，并启动芯片供应与科技合作。习近平则紧接住在10月份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上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会面，称中越两国应该不忘传统友好初心，盼望两个国家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美中双双升级与越南的关系，然而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至今为止似乎占上风，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年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各种制裁鼓励了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南韩总统办公室说，首尔、东京和华盛顿的高级安全顾问将于星期六在首尔会面，讨论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构成的日益严重威胁。南韩国家安全顾问赵泰勇、日本国家安全顾问秋叶武夫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出席这一次会议。大约一个月前，美日韩三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顾问同意从12月份开始启动针对北韩导弹发射的实时数据共享行动。上个月，平壤成功地将一颗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并声称它的天空之眼已经提供到美国和南韩主要军事基地的图像。这三个民国领导了全球对北韩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一致谴责，这些决议禁止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导弹和太空发射火箭的试验。这个争端破坏了一项旨在压制南北韩之间意外冲突风险的军事协议。严格来讲，南北韩两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泰国外交部星期五12月8号表示，泰国和饱受冲突游轮的缅甸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向因战斗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可能扩大该工作组，使到其他援助机构亦都能够参与入来。泰国在一份声明中说，泰国希望该计划将会促成由军政府统治的缅甸、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集团以及国际社会之间建设性的接触。一个由少数民族军队所组成的联盟对缅甸军方进行协同攻击，加剧了缅甸边境地区的暴力活动，助长支持民主的抵抗武装分子对其他地方的安全部队的攻击。联合国估计，自10月下旬反政府武装发动进攻以来，已经有30多万人因战斗而流离失所。柬埔寨一个海军基地的新码头在中国出资升级改造完工之后，迎来的首批来访和停靠者都是两艘中国海军舰艇，因此再次引起了国际军界和情报界的高度关注。美国以及其他国际安全分析师一直认为，这个新建码头落成之后将会成为中国海军重要的海外战略据点。在两艘中国海军舰艇访问柬埔寨期间，位阶高于国防部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上将正好亦都在金边进行访问。美联社报道说，有关中国海军舰艇停靠在暹罗湾沿岸柬埔寨元朗海军基地的消息，最早是由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星期日在面书上的一则贴文中间接揭露的。迪西哈在贴文中表示，他视察了元朗海军基地，以便了解柬埔寨海军训练的准备工作和基础建设的进展，不过他并未有在贴文中提及中国。迪西哈还贴出了柬埔寨官员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合影，以及检阅中国水兵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至少两艘中国海军舰艇，其中一艘舰艇的舷梯上面印有中国海军文山舰的字样。哥斯达黎加几个月前颁布一项维护网络安全法令， 實質排除中國參與該國 5G 網絡建設。哥斯達黎加總統羅德里哥·查韋斯星期三12月6日表示，拒絕華為座內的中國科技公司營運 5G 移動數據網絡，原因是網絡安全和間諜問題，中國強烈駁斥，毫無根據。查韋斯星期三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對記者表示，華為所在的國家中國並未有防止間諜活動的健全司法體系。查韋斯強調，他的重點是要促進國家安全，他還提到中國政府要求中國企業提供他的請求的所有信息。中國駐哥斯達黎加大使館星期四12月7日通過一份聲明反擊，稱哥斯達黎加政府有關網絡安全的指控毫無根據。北京正試圖通過華為以遠低過美國和歐洲其他競爭對手的價格提供 5G 服務進入拉丁美洲，哥斯達黎加則是中美洲派去他參與的首宗案例。有關官員星期四12月7日表示，美國和墨西哥計劃成立一個外國投資審查工作小組，以防範國家安全威脅。當前華盛頓正在推動將供應鏈轉向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結束針對墨西哥城為期三日的訪問時，和墨西哥財政部長羅克略拉米雷斯德拉奧達成協議。耶倫這次訪問還尋求進一步打擊芬太尼泛運並深化經濟聯繫。耶倫說，工作組將會交流技術知識和最佳實踐的經驗。他將這個協議和美國的投資審查制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相比，該委員會是一個評估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風險的政府機構。增加和墨西哥的接觸將會有助保持開放的投資環境，同時監測和處理安全風險。耶倫對記者說，該協議未有提到具體的國家，但是目前外界擔心中國或其他國家可能會找到繞過美國貿易限制的方法。當被問及中國在墨西哥的投資時，耶倫在記者會上說，需要有適當的國家安全審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領袖說，全世界最複雜的跨境鎮壓活動是來自中國，並且說這些行動對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體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禁聲的效果。亦都有共和黨人認為，北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家在可見的未來不會推動改革。當今世界是已經是好像是劃分了為民主自由和專制威權兩大國家的陣營，而兩股的勢力如何共存將會是這個世紀的一大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卡丁星期三在一場以跨境鎮壓威權者鎖定海外意見人士的為題目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的国家当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卡丁表示，跨境镇压不是新的，但是现代技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的范围。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campaign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om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f course, they deny this. They have said,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在开场的陈述当中就说，全球最复杂的跨境镇压行动之一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他们是会予以否认，他们会说有关跨境镇压的指控完全都是凭空捏造的。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关注全球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跨境镇压报告指出，跨境镇压指出的就是各国政府跨越国界，通过暗杀、非法驱逐、绑架、数字威权、国际刑警组织虐待以及家庭恐吓等方式压制散居在海外以及流亡海外的意见。这份人权观察有关跨境镇压的报告表示，这些针对各地一般民众的跨境镇压行动会将长臂深入包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民主国家，对他的目标展开威胁和施压。卡丁强调， 威权国家将会迫害行为输出到国外的趋势令人震惊。这个对各地的人权捍卫者以及是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体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禁声效果。卡丁说，这个对散居海外和流亡者群体的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他还表示，他们会向整个流亡者群体释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不理在哪一处都不会安全，即使你是在民主国家也都不安全，即使你有政治庇护也都不安全，这个就是为什么跨境镇压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它是迫使很多人停止发声或者是结束他们的运动。卡丁表示，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还是塔吉克斯坦这样一些的国家都威胁着全世界的人权捍卫者。今年四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了两名纽约市的居民，他们受到的指控与中国在美国开办秘密警察站是有关。根据法院公布的刑事诉状，61岁的卢建旺以及是59岁的陈金平被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福建省的分支非法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设以及经办一个非法海外警察站。诉状指称卢建旺以及陈金平被控串谋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是妨碍司法。据检控方指出，卢建旺同中国执法单位的关系密切，从2015年起被征召协助中国进行镇压活动，其中包括骚扰中国异议人士。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在听证会上面是表示，他担忧威权政体现时日益明目张胆将长臂管辖输出到其境外。他说，在他们自己境内压制意见人士而且是没有后果的政府，现时正在试图扼杀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包括美国。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参议员指出，他认为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自由民主政府，由人民选出，人民运作并且受到于人民政府，而另一派则是独裁和专制体制。人民运作并且受制于人民的政府，而另一派则是独裁和专制体制。李斯说，作为人类这个世纪，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试图找出方法，令到这个两个的由很多国家组成的群体在不互相是残杀的情况之下共同存在于这个地球上面。李斯表示，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同意的，这个就是北韩、伊朗和中国这些国家，他们是不会改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在未来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不会有变化。你是希望他们发生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希望并不是一种战略。卡丁就是认为跨境镇压的情况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说，这个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局面，镇压实际上正在是侵蚀着我们的民主核心。他还提到，很多受到压迫的人之所以称为是威权政府打压目标，以及他们在自由民主开放的美国从事的活动有关联，包括在美国发表演讲或者是接受访问。卡丁补充说，这个是对我们政府制度的直接攻击，他损害了我们获取客观信息的能力。根据自由之家2023年发布的报告，该个机构在2014年表示，2022年的期间收集了854宗跨国镇压的直接案件，其中包括暗杀、绑架、袭击、施压或者驱逐出境。这些行动是涉及到38个国家的政府在91个国家里面进行跨国镇压行动。自由之家的总裁阿布拉莫维茨是出席了星期三的听证会，他在作证的时候表示，这些报告当中的数字可能只会反映了跨境镇压行动在全球严重情况的冰山一角。他说，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各国亦都在使用间接的策略，通过间谍软件监控威胁来恐吓活动人士或者流亡海外者，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面发送针对他们家人的威胁。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全球前十个采取跨境镇压的国家分别为是中国、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埃及、俄罗斯、土库曼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伊朗、白俄羅斯以及是盧旺達。這十個國家佔據了自由之家累計的數據庫案例的 80%， 而中國就佔了 30% 的案件比例。跨國鎮壓是對我們安全權利的直接攻擊。阿布拉莫維茨就是這樣說。同場作證的還有代表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英國道替律街律師事務所御用大律師加拉格爾。他在聽證會上向議員表示，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內容十分模糊亦是寬泛，這個使到香港的自由和人權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況。他說幾乎任何的事都可以被視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根據他的規定它是可以適用於地球上的任何人。
A number of states suspended their extradition arrangements and recognized that Hong Kong was now trying to use.
加拉格爾表示，自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通過以來，很多國家暫停了引渡安排，認識到香港現時正試圖利用國家的牆壁管轄來壓制世界各地的批評者。今年七月，香港政府懸賞100万港币通緝羅冠聰、郭榮亨、許智峰、任建峰、袁公儀、蒙少達、劉祖迪以及郭鳳儀等八個人。加麗格爾指出，香港政府懸賞通緝八名流亡活動人士，香港特首李家超仲聲稱他們為過街老鼠，並且說他們將會被終身追捕。他說這個是一場非常嚴重的升級。李氏參議員亦都認為，越來越多跡象表明香港當局越來越多地參與跨國鎮壓的行動。加拉格爾談到，作為代表黎智英的國際法律團隊成員，他和同事亦都遭受到了針對他們的跨國鎮壓行動。
Importantly, none of us are Hong Kongers, none of us are in exile, none of us are dissidents. We are international lawyers working for our clients.
加拉格爾表示，重要的就是我們都不是香港人，我們亦都沒有人在這裡流亡，我們都不是持不同政見者，我們是國際律師，為客戶服務，尋求讓中國亦是香港對公然侵犯黎智英受國際法保護的基本權利負責。今年三月，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利、本卡丁以及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以及是哈格爾共同提出跨國鎮壓政策法，目標就是為打擊包括中國在內等外國政府在美國對他們公民進行牆壁跨國鎮壓，同時對採取這些行動的外國政府追究責任。法案將會制定新政策，追究外國政府以及是個人進行跨國鎮壓行為的責任。法案將會進一步加強現有的法規以及執法行動，來打擊被定義為是外國政府或者是他的代理人的行為和活動。根據法案，外國政府對他的海外人士或者流亡群體進行非法引渡或者驅逐、人身跟蹤、在線監視、人身攻擊以及恐嚇、非法凍結資產以及是誹謗個人名譽等行為，都包括在非法跨境執法的定義當中。不過法案推出至今仲未有任何的進展。而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作證專家紛紛呼籲國會採取行動推進這項的法案，並且聲稱此舉將會能夠解決美國政府在應對跨國鎮壓方面的漏洞。卡丁參議員在聽證會上表示，他很快會推出一項和處理跨國鎮壓行動有關的新的立法措施。他說這項名為是國際自由保護法，將會解決獨裁和不自由國家越來越多使用跨國鎮壓行動的問題。卡丁在聽證會後是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法案正在是針對一些的條款內容進行協商，法案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際刑警組織使用紅通的透明度，以提及是準確的訊息。卡丁對美國之音表示，要講清楚的就是我們絕不會容忍在我們的土地上進行任何跨國鎮壓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一華華盛頓報導。
香港在移民潮下過去四年共流失16萬名勞動人口，由2019年9月的399萬人跌至2023年同期383萬人。港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延續搶人才的措施，吸納內地外國人到香港工作。 据学者的分析说，面临楼价下滑、经济因素不明朗等前提下，香港的移民潮将会持续，而新输入的劳动人口对维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告峰教授分析认为，相信人才流失的趋势短期内会持续。他指出，香港和中国经济恶化、香港楼价下滑、工作机会减少等等的原因，会加速正考虑移民的港人离开。
特别是香港的楼价都开始下滑的时候，我相信即係本身係持觀望態度嘅人咧，都會有多咗一個考慮，就係話遲啲走、遲啲賣樓、遲啲走咧，嗰個樓價嘅因素咧可能會更加壞。佢可能賣嗰層樓咧就賣得更少錢，咁所以咧就會加速佢哋走嘅因素咯，就係早啲賣比遲啲賣好。
孔告峰又提到，唔少家庭因為下一代嘅教育問題而選擇離開。
最初好多人覺得即係《國安法》實施之後，只係針對一啲民主派嘅團體啊、民主派嘅媒體啊咁樣，其他人都唔會受影響。但係依家睇到咧，就係即係依家教育啦，各方面嘅社會嘅領域都開始要鼓吹政治正確，鼓吹要即係愛國嘅標準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中產嘅家庭，特別係有細路仔要喺香港讀書、喺香港升學嘅家庭咧，都會因為細路仔嘅個教育嘅因素咧，而增加佢哋會離開嘅動機。
根據香港統計處公布的數據，比起2022年同期，2023年第三季勞動人口減少主要集中在20至24歲的群組，跌幅約 7.3%，其次是25歲至29歲的群組，人口減少約 5.3%。講到失去香港年輕的勞動力將會怎樣影響經濟活動，孔告峰就表示，
越嚟越多人走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個即係幾壞嘅惡性循環啦。越多人走，咁跟住香港個消費咧越減少，跟住樓價咧繼續冇辦法升，甚至乎即係繼續下滑嘅時候咧，就即係對年輕人嘅工作機會咧亦都會即係減少。
香港特首李家超近日表示，过去一年共有超过180,000人申请各项输入人才计划，超过110,000人获批，当中70,000人已经移居到香港。港府延续抢人才计划，吸引包括内地人士来港工作，或者成为香港年轻人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孔告峰分析，
香港政府亦都会鼓励越嚟越多嘅中国大陆嘅年轻人嚟即系工作啦。咁一啲年轻嘅有志做专业人士嘅人口咧，与其慢慢等十年、二十年之后嗰个竞争压力越嚟越大，自己嗰个前景越嚟越唔明朗嘅时候，倒不如快啲即系趁年轻嘅时候咧，就去外国，咁跟住即系闯一番新嘅天地。
对于内地移居香港工作嘅劳动人口，系咪可以填补香港劳动力嘅流失？孔告峰直言，作用未必太大。
佢哋嘅年轻人想离开中国大陆咧，基本上首选都系西方国家啦。咁去香港嗰啲，可能系相对嚟讲，即系国际外语各方面嘅能力咧，可能系即系冇咁顶尖啦。人口上、人数上当然可以填补啦，咁但系同时咧，那个能力有差距嘅情况底下咧，佢对香港可唔可以维持或者系进阶成为一个全球嘅金融中心，那个帮助就未必咁大。即可能喺个量上面有一个补充啦，但系质嗰方面始终系同以前唔系好同。
整体来讲，孔告峰认为能否保持制度上的完整先是吸引外地人才、保留本地人才的关键。他说，
法治廉政和专业操守有没有办法维持呢？我们是需要长期去观察。如果没有办法维持得到的话，基本上 是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大陆人也好，香港作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或者是中国的离岸的专业服务中心，那个地位都会打很大的折扣的。
国际猎头公司 MCG Talent 创办人托克坦接受美国之音时访问提到，2019年的社会运动对人才流失的影响不大，反而是在疫情期间，在严格的防疫措施底下，不少外国人才离开香港。
I think as we started to see the world go back to normal, and Hong Kong being kind of left behind,
疫情之后我们开始见到世界回复正常，但是香港仍然落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见到人才在香港流失，甚至离开了我们传播行业。 已经来港七年的托克坦说，若果当时的防疫政策长此下去，自己都很大机会来港。托克坦创办的猎头公司专门在中东、北非和亚太地区为企业招募行销、传播、创意和数位的人才。这间公司在香港亦有设立分部。对他的客户来讲，香港是地区的枢纽，企业物色的是区域性的人才。他说
：So for them, it's based more around regional talent, and with that.There's a lack of those people in the market.
而家市场上缺乏的这些区域性人才，我们要在中东、欧洲、新加坡找回这些人。托克坦亦都直言，为香港企业觅得人才不容易，要在一流的国际大学毕业，拥有十年以上在国际商业机构的工作经验，同时要精通英文和广东话。
These people are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Those people who are that good probably end up getting snapped up by.
这些这么出色的人可能最后都被顾问公司、大型科技企业的巨头抢走，而且这些人才很难找得到。然而托克坦形容香港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对于外国人仍然很有魅力。他说
Life and living in Singapore, it can be a little bit dull, it can be a little bit boring.
住在新加坡可能会有些沉闷和无聊，有一些之前离开香港的外国人曾经搬到新加坡、澳洲等地工作，在几年之后他们都很渴望回来香港。托克坦留意到有不少已移居到英国工作的人萌生回流的想法。他说
yeah, The weather is rubbish, the tax rate is high, crime levels are through the roof.
天气差、税率高、犯罪率高，这个现实击中了要害，发现其实香港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差，他们想要重新评估选择，并且想回来香港。在2020年来讲，现居欧洲的谭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硕士毕业之后去了欧洲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和环境保护有关，因为留港发展机会和工作机会不多，所以选择到外国留学，暂时没有回香港的打算。谭生指在亚洲做学术研究不容易，他说
学术界是很被白人去 dominate 的，很多理论、啊、或者那些出名的 journal、啊、其实全部都是白人或者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来的。那时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咁我就好想去，即系去外国浸一下。
提到喺香港目前嘅情况下进行研究，有冇面对学术自由收窄嘅影响？谭先生表示，或多或少都有。例如中港台三地嘅比较性研究，而家好难进行，因为将三个地方摆埋一齐比较，唔够政治正确。或者有人认为香港同台湾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唔应该咁样分拆分析。
香港因为跟中国大陆和台湾文化比较相近，其实一向都很常在中港台会比较的。以前就会没什么，但是现在不论什么题目，你想起中港台比较，大家都会比较小心，可能比较日本、泰国但是想中港台放在一起就可能有些 sensitive。
对于他专攻的环保领域，他指在香港的发展机会不大。
我觉得在香港来讲是比较不受重视，然后外国是比较普及。现在外国讲 climate change、sustainability 这些 topic 在这里很 hit， 香港是很少人讲。是香港的环保是好那种，即商界 CSR 那种 GG index 那些这样的环保，比较没有外国那么 diverse。
谭先生亦都指出，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香港年轻人不容易入读香港的研究生课程，难以留港进修发展。
香港 local 的 professor 说，即他们都很想 recruit 多些香港学生，他们唯一来其实是真的少香港学生会想继续读上去的，即他们可能情愿出来做事。二来真的有很多内地的学生，他们是真的很想去香港读书，到最后争位咧，其实香港嘅学生又唔够内地学生咁 competitive 啦。即系好似我读 entry 嘅时候，好多同学其实八九成都系内地人嚟嘅。
以上系由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喺华盛顿嘅报道。
一名在香港成长的英国画家近年因为香港转变的政治环境而离开香港。这个以香港景色作画的艺术家近年的作品开始涉及政治。没几久之后会在伦敦展出的展品就是批评香港国安法令这个城市变得一片死寂。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1979年画家李华九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去到香港房屋署担任测量师，于是他和家人搬到香港，之后一直在香港长大。他对美国之音说，感恩香港是一个多种族文化融汇的地方，令到他有不一样的成长。他大学的时候回到英国就读历史系，在当地工作几年之后见到广告界的机会，决定回香港工作。到他离开香港的时候，总共在香港居住了36年。李华说，他90年代起在多间国际广告公司由撰稿员做起，工作25年之后最后升到创意总监。在广告界的最后几年，他慢慢变成一个全职艺术家。他的画作一向以香港为灵感，多数是城市街景、基层劳工、生活元素等等，以抽象的风格表现香港的特色。他说，很多香港人不为意自己的生活多数在高空中发生，在10楼居住，在20楼工作，在30楼吃饭，由高空或者地下看到的香港是十分不一样。他说，由这个概念衍生的作品很受欢迎。他的画作在近年才开始涉及政治，他用同一套概念创作了一套以示威之上为名的作品，作品好像由高空入面看着下面的示威场景。他将作品在 Affordable Art Fair 展出，但他说收到一张似乎是指展品需要避免争议的通知，他唯有将作品改名为街头之上。这一种模糊的审查令他十分怀疑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还有多少。他说他完全支持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和平示威，到了2019年的抗争运动，虽然街头的暴力令他感到震惊，但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愿意和示威者对话，而是将之视为一个法律与治安的问题，将警察放上前线。疫情之下，他无法到英国探望家人，回港隔离令他感到痛苦，是迫使他离开的一个原因。但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更加令他怀疑香港的前景。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 lot of people observing thought, well,
他说不少人观察国安法的时候不清楚这个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坏事，但是可能这个只是阻止暴力的方法，然后人们就能够从头生活和对话。但是很快我看到他们追究之前的事，打压批评北京的人，黎智英、天主教神父关闭苹果日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这个是几咁不必要，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北京的做法。这个开始影响到我，令到我很愤怒，这个不应该在香港发生，这个是几咁不必要。李华说，他有一些住在香港的西方人朋友，他们对守法的人被判监，歌曲被禁止，书本被禁止，关闭传媒和报纸等等，保持中立，生活仍然可以如常。
But having grown up in Hong Kong and having benefited from having so many freedoms,
他说，但我在香港长大，享受这么多的自由、机会。我多年来在广告界聘用了不少华人，现在我看到他们不再有我们以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由。这个令我十分伤心和愤怒，而在离开香港之后，我认为我需要用艺术 将佢表达出嚟。在他的新作《沉默示威》入面，香港人的嘴都变成一条闭合的拉链，或者被口罩遮住，在图书馆、地铁、银行、法院等等，寓意着香港国安法之下全港不同角落的一片死寂。在画作的周围都是毛泽东的语录，他说是因为不少毛泽东讲过的说话正正是香港年轻人想要的东西。
You know, I mean, Mao said things like anybody can criticize the Communist Party.
他说，毛泽东说，人们可以批评共产党。他说，我们为人民服务。他说，新中国要照顾年轻人。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我认为这种讽刺是十分强烈的。李华说，在移民潮之下，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即使他住在一个小镇，他很高兴身边总会有一些香港人，而他们在困难之中也都似乎满意新生活。他说希望画作会向外界展示香港的变化，他并非反对香港或者中国政府，只是道出事实。
I know thatThere is a risk that maybe if this creates enough noise, maybe I would be blackballed.
他说，我理解，如果画展引起一定反应，可能我都会被他入境香港，这个会令我很伤心。但是如果只是因为画一些画，我就会被他入境，这个就正正反映我想表达的事，这个是一个悲哀的状况。李华的作品将会在12月15至17号在英国伦敦的 The Cripps Gallery 展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只有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提交资料被拒绝。五个人被控告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三名常委否认控罪，今年三月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处入狱四个半月。他们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开审。双方争议控方是否必须要证实支联会是外国的代理人。法官听取双方陈词，押后三个月内是颁布判词。有学者分析，案例或者影响香港各界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1年8月25号，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有理由相信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五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五名常委拒绝向警方交资料，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的案件，和首宗拒绝向国安提交资料案。其后支联会宣布解散，更加被当局剔除公司注册。案中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不认罪，他们由首次提堂到今年三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四个半月，历时接近一年半。不过控方由始至终都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内容，又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 周幸彤、邓岳君同埋徐汉光不服定罪同埋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即系12月6号同埋7号，一连两日开庭，由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黎婉基审理。上诉方由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大律师黄俊嘉代表。答辩方律政司由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高级检控官吴家悦代表。因为支联会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超过两年的周幸彤由囚车押送到法院出庭。他在监狱中多次被送入单独囚禁的水饭房，外形明显消瘦，但是精神好好，出庭的时候笑容满面，有旁听人士称呼他周秀娜。上诉方陈词的时候表示，支联会和三名上诉人被警方怀疑是外国代理人，不过警方发出的通知书必须达到确认各被告是代理人的门槛，而不只是怀疑。而控方在案中一直没有交代各被告是哪个的外国代理人，加上原审法官容许国安处警司证人选择不回答相关问题，引致上诉方未获得公平审讯。上诉方又表示，原审法官罗德全的定罪基础认为，各上诉人看来是外国代理人，但是国安法的相关条文未有注明怀疑或者看来是等的字眼，因此必须按照条文的字面解读，而举证责任是落在控方，即是控方应该就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一事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亦都应该确认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而未按通知书提交资料先至可以入罪。上诉方表示，控方不可以为了方便执法就将相关条文倒转来解释，认为立例的目的是为了警方便捷执法。上诉方亦都争议各被告原审的时候未获公平审讯，尤其是案中控方指称上诉人是外国代理人的两份关键文件，即是警方国安处的调查报告和国安处向保安局局长申请向支联会发出递交通知书的文件，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理由而被遮盖。上诉方重申，外国代理人本身不是罪行，如果警方恰当使用国安法的实施细则，相关条文仍然是实用的调查工具，但并不是一把瑞士军刀，可以向并非外国代理人的人或者组织索取资料。答辩方就表示不同意上诉方认为，在这次控罪当中，控方要先证明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不是控罪的元素。另外，本案亦都不是审判支联会本身，而是三名上诉人的行为，即是他们拒绝遵从通知书的要求。答辩方又表示，上诉方打算挑战警方通知书合法性的话，应该是循司法复核的渠道去处理，重申国安法相关条文的立法目的是当警方和当局合理怀疑某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台湾代理人的时候，有便捷的机制索取资料，认为条文是讲求迅速、有效、及时地进行调查，防范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三个月内将会颁布判词，期间邓岳君和徐汉光准以原有的条件保释，周幸彤就继续还押。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原审的时候，控方遮盖绝大部分的证据内容，甚至没有交代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违反普通法下的疑点利益归被告和无罪假定等的原则，可能造成审讯不公。
你现在说支联会和外国势力勾结，他根本就即係咁多年嚟睇到支聯會嘅工作主要喺香港啊嘛，咁佢或者會同一啲海外嘅組織有交流，譬如呢個天安門母親及港地海外組織嚟㗎，係嘛？ 佢可能同呢個喺歐美嘅一啲即係民運組織都有聯繫，但係你話佢受同呢個外國勢力勾結咧，咁呢個勾結本身要有好清楚嘅例證嘅喎。咁我相信政府有樣嘢都講唔出，佢亦都冇辦法即係清楚咁去指明邊啲事，咁所以佢選擇唔喺嗰個控時裏邊，即係嗰啲證據裏邊講係邊啲。咁正如即係邱行同所講，你話佢同外國勢力勾結，你都講俾人聽佢同邊啲國家勢力勾結啦，但係佢講唔出。咁但係咁樣就作為一個理據，對於佢哋幾位單位人士作出嗰個咁嘅裁決，咁我相信即係嗰種不合理、唔符合呢個普通法，甚至違反基本法，我覺得都係相當之清楚咯。
钟建华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三年半以嚟，香港各界同国际组织的交流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例如是国际特赦组织已经撤出香港。他估计支联会被指为外国代理人的案例，加上港府宣布明年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加入间谍等罪名，动辄针对国际组织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香港各界和国际组织甚至是驻港外国领事的交流。
一些驻港领事馆的官员，他過往經常都會找一些學界的朋友傾下偈，了解下我哋對香港各種事物睇法，交流下一啲對中港事務或者香港事務嘅一啲觀點咁樣。咁呢個好普通嘅啫喎，過往都我自己過去十幾年好多時都有機會同美國領事館嘅一啲官員、法國領事館嘅一啲官員，佢哋係有同我哋。久不久就約我哋見面，而且見面嘅地方好公開嘅，喺啲餐廳又有，喺咖啡室又有，去黎美工揾我又有。咁但係到最近呢幾年咧，我走之前嗰兩年咧，舉個例講，美國領事揾我哋傾偈，佢已經第一佢要去一個佢覺得係唔好俾人睇到個地方嚇，都聽到講到明會同任何人講。咁其實點解一個外國使節都會咁小心呢？就係佢唔係話驚佢自己俾你拉，而係佢驚連累到一啲香港人，喐啲就俾特區政府搞。呢個係好清楚嘅，呢個講到好白嘅事實。
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的控方由始至終都沒有交代支聯會是哪一個國家或者組織的外國代理人。他認為控方的案情和指控太過空泛，辯方因此無從答辯，亦都不清楚應該提交什麼資料給警方，亦都可能造成審訊不公。蕭志文又表示，控方只是以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和公眾利益豁免權為理由，遮蓋大部分證據的內容。他擔心警方引用相關條文檢控的時候沒有相應的制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谷歌的一位工程师在11月底警告说，过去半年以来，中国扩大了对台湾发动网络攻击。对此，资讯安全专家警告说，除了网攻，中国还搭配认知战和军事恐吓，对台湾构成混和威胁，甚至将台湾作为新型资讯攻击的试验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彭博新闻社在11月30号引述谷歌威胁分析部高级工程经理海特摩根的讲法，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已经大量入侵台湾家户的路由器，并以此为跳板入侵台湾的国防政府部门甚至私人企业的网络系统，并且发动攻击。摩根表示，中国掌控的黑客组织数量非常庞大，目前可以追踪到的组织又超过了100个，虽然他们在全球攻击各大科技公司及其客户时都非常善于隐藏真实的身份。谷歌并不是第一个针对中国网攻向台湾示警的美国网络科技企业。美国微软公司所属的威胁分析中心 MTAC 早在今年9月初就发表东亚数位威胁报告，
直指台灣就是中國重點攻擊的對象。該中心自2022年1月至今年4月記錄到的網攻事件中，對台灣的攻擊就佔了90宗以上，遭到網攻次數居全球之冠，其次就是馬來西亞偵測到超過40宗的網絡攻擊事件。以色列網絡安全廠商 Checkpoint 亦都在11月初發表2024年網絡安全趨勢預測，同樣點名台灣就是全球遭受網絡攻擊次數最多的地區。去年前三季，各大組織平均每個禮拜遭遇過1509次攻擊，高過全球平均值的1200次，而且每年增遞率達到 2%。對此，多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治安專家說，中國對台灣發動網攻的激烈程度恐怕更甚於各個跨國網絡企業所記錄到的。在台北的台灣網絡資訊中心董事長黃勝雄形容，台灣遭到網絡攻擊的類型和頻率的高度已經是一種新常態。該中心一年收到的通報量就超過100萬宗，但多數黑客都是經由跳板並隱藏自身的 IP 地址，所以亦都冇辦法100%認定佢哋係唔係嚟自中國嘅官方單位。黃勝雄分析，兩三年前加密資料勒索係全球最常見嘅攻擊樣態，呢類勒索手法會暗中將受害者電腦系統中嘅重要檔案加密，然後再跳出要求支付贖金信息嚟到換取翻解密嘅鎖匙。佢話，由於加密資料勒索等病毒引發的資訊安全風險加劇，台灣高科技產業自去年起就高度重視供應鏈的整體安全性，因為就算高科技企業者本身的資安防護做得很好，只要他的上下游供應鏈廠商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現資訊安全的破口。
台積電上下游可能有幾百間供應廠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这个上下游，它相对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呢往上下游进行攻击。
黄胜雄对美国之音话，台积电上下游可能有几百间的供应厂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上下游厂商，他们相对治安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往上下游进行攻击。就政府層級而言，黃勝雄分析，台灣自2019年實施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來，亦即不斷強化資安防護，雖然政府機構仍然屢遭攻擊，但造成的實質損害並不大。不過他說，由於台灣仍然沒有辦法排除中國武力犯台的威脅，因此各大關鍵基礎建設仍然需要防範戰爭災害等級的網攻，並進一步加強防禦。例如他說，全台灣供電80%依賴火力發電，如果是煉油廠因為網攻而被癱瘓的話，將會造成各大面積停電，不單止危及到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亦都會令到台灣社會運作陷入停擺。又例如在通訊領域方面，黃勝雄說，台灣 99.99% 的對外通訊聯絡高度依賴海底電纜，加上很多通訊軟件的伺服器設在國外，一旦相關通訊基礎設施遭到網攻癱瘓，不單止全島對外通訊會馬上被斷網，連境內的通訊設備都會因此失效。黃勝雄呼籲台灣官方和民間企業都應防患於未然，盤點過去輕視和忽視的戰災極端場景，並研以應變的方式。除了鎖定台灣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實質的癱瘓之外，資訊安全專家說，中國對台灣網絡攻擊還配搭了認知作戰、同步操作，來到疊加治安威脅。在台北的台灣民主實驗室執行長吳銘軒表示，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去年8月份訪問台灣期間，台灣多間超級市場的電子廣告牌就突然遭到黑客入侵，在熒幕播出戰爭泛指、佩洛西滾出台灣等漫罵的字眼，就是一個中共網攻滲透疊加認知作戰的具體案例。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散布恐懼，其實入侵的只是一個電子看板，一般人會覺得天哪，我們的整個資訊安全都被破了。他要讓
吳銘軒對美國之音說，他黑客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散播恐懼，即使入侵只是一個電子的牌，一般台灣人都會覺得 天啊，我哋嘅整个资讯安全都被破解咗啦。佢黑客要令到台湾人觉得话你系弱小嘅，冇办法同中国咁大嘅国家嚟到对抗嘅。此外，吴永谦话中国锁定台湾发动网攻嘅另一个目的就系泄密。例如台灣不少關注中國局勢的民間團體，它的系統都有遭到網攻而被癱瘓並竊取機密資訊的經驗。它說這類泄密行動背後的動機並非為了勒索錢財，而是要竊取與台灣串連的中國社運或民主派人士的個人資訊。對此，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陽在一場台灣官方的國安簡報中指出，雖然中國的解放軍和國安系統內部負責網絡攻擊跟認知作戰的單位分屬不同部門，但有相關證據顯示他們彼此之間會合作並分享資源。沈伯陽說，台灣國安單位的調查顯示，普洛西去年訪問台灣期間，中國網軍黑客進入台灣多達5000部的路由器，並將它作為發動網攻的跳板來到隱藏身份或避開追蹤。當時台灣一個名為 PTT 八卦版的論壇網站就有人發文指控，台灣政府花了成$3,000,000+游說普洛西訪問台灣，還貼上聲稱從美國司法部發現的英文款項報告圖表，但後來證實是假消息，而且就是從一部被黑攻的路由器所發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最近在国际宗教自由信仰联盟部长级会议期间，在一次会外的活动当中说，他们在世界各地看到威权政府越发不容忍与他们不同的思想、信仰和行为。兼由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泽雅说，这些威权政府忽视并且破坏国际认可的人权、民主与法治。他说西藏发生的悲剧事件只是这个令人不安事态的一个例子。藏传佛教是西藏认同与文化传统的核心。西藏佛教徒形容说，藏传佛教以慈悲、共情和非暴力为根基。但是中国共产党官员他认为这个和平的宗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威胁。美国副国务卿泽雅说，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一套严厉的压迫的系统，目的是让藏传佛教中国化。他寻求将这个丰富和充满活力的精神传统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框架，根据中共的价值观来重新确定他的核心的内容。副国务卿泽雅说，强迫珍妮对中国宣誓效忠的所谓爱国运动登记官方承认的喇嘛劫持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程序的明显用心，政府对世俗藏人的限制包括禁止儿童参加宗教活动等都说明这一点。副国务卿泽雅说，美国继续领导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权的侵犯，他为此而自豪。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增强支持西藏人权、保护他们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认同的国际团结。美国继续在政府的最高层级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恢复无先决条件的有意义的直接对话。副国务卿泽雅说，美国的决心坚定不移，他们将会继续不懈努力推动所有西藏人的人权和尊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